大家好，欢迎回到空中瑜伽，我是 BK。 这个节目呢最近停更了好一阵子，其实就是因为我本人偷懒了，但是呢没有更新的这段时间，我们居然收到了一笔非常巨额的抖内，所以一开始先来感谢这位善心的人士，你的鼓励我收到了，而且我现在拿了你的钱，我就要来办事。那之前两到三集的内容，其实我们主要讨论的蛮多，就是跟灵异相关的一些遭遇，比如说当兵啊的鬼故事，在饭店遇到鬼故事，各种情况的鬼故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切换一下跑道，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宗教信仰的一些经验分享。那今天一起录音的朋友是 Corissa， 她也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录音，耶、yeah! ！
嗨，
欢迎你 ，Corissa！
感谢你的欢迎。
我要来隆重介绍一下，就是 Coco 呢，她就是我的人生导师，她就是一个睿智体贴且非常有想法的人。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我终于可以把她找来一起录音了，因为就觉得我跟他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一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很长的，就是听到 Corissa 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今天找 Corissa 一起来录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跟 Coco 在宗教信仰基本上可以算是不同派别的两个人，但是我同时又因为在跟 Coco 就是讨论到一些关，应该说是 Coco 在分享一些他在宗教信仰上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深受他的启发，所以我就想说，好像真的可以来聊聊，就是即使是不同宗教信仰，会不会有一些有趣的共通点之类的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集今天最主要讨论的东西。那一开始在我们要深入的跟大家探究我们内心世界的宗教信仰之前，我们应该来先讨论一下，就是我们自己各自家庭环境的宗教信仰。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每一个人他在初步去形塑你的那个信仰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受到自己的爸妈或者是家庭环境的影响。所以呢，像鄙人在下我，就是来自于小琉球的家族，然后如果大家去小琉球的岛上，可能会或多或少会注意到，就是其实在当地有非常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庙，然后是因为就是早期他们那边是靠渔业就是为生嘛，所以他们其实都蛮需要就透过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告诉他们就是可以出入平安啊什么的。然后呢，也因为小琉球的关系，让我的父亲大人他就是从小就是也不是从小就是从我自己很小的时候，他就很常会就是当鸡头
哦，
就是他会成为一个很不一样的父亲，就是有些时候就突然间会看到他会变身为什么三太子或者是什么济公禅师。但是就是他还有帮也不是他帮，而是说这些就是神明上他的身的时候，他就会呈现一个不同的样子。比如说如果是三太子的时候，他就会他的声音会变得很娃娃音。比如说啊，三太子给你们来帮他来办代志什么之类的那一种。然后如果是济公禅师的话，可能就会他就会开始喝酒。但是我觉得就是看到自己爸爸变成就是神明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我不知道 Coco 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去参加过一些鸡同办事的场合。
我们其实是算是邻居啊，因为你是小琉球，我们是东港，所以
对，
就是我们有类似的庙，类似的东西。对，所以你刚刚讲说你爸是三太子跟济公，说心想说啊，怎么没有王爷，我们不是最多是王爷。
不太敢随便扮王爷吧。
王爷比较那个地位比较高一点。
他觉得就是济公禅师跟三太子的那个怎么讲演技，他比较有 有能力
有吧你有说人家是演的人家是他就应该觉得他自己真的、啊、
就是因为他每次哦，他们、通常他会成为鸡童的原因都是因为他有一些朋友来家里要问事情嘛，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有神明桌跟有很多尊神明、嗯、那我觉得最尴尬的是通常这些朋友问事问到一半之后济公禅师或者是三太子通常就会把我跟我哥分别叫到他们的身边去，然后济公禅师就会对我说啊，佩珊啊，你爱认真读册哦，哎呀，上书会给你保庇给你哦，考试功会当考到官就之类的，就是永远都跟我讲这些内容。然后一来我觉得很尴尬，二来是我觉得可以不要一直重复这些台词吗？可以告诉我一些关于大乐透啊之类的好吗？我觉得很尴尬哎、欸，就是你为什么要把我叫过去呢？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小时候有点排斥就那样子的场合啦。然后刚刚 Coco 有讨论到就是小琉球跟东港我们有一个三年一次的王船祭，通常东港都
是同一个三年吗？
应该是同一个
三年，是同一个三年、嗯、OK
对我们东港那边通常会做些什么？
会做些什么？他们就是就东港那个庙很有钱啊，就是大家应该对东龙宫大家应该知道那个传说中的黄金牌坊就是对，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妈说哎，到底为什么没有人去偷那个牌坊的金子，就是这么大一个标的物又没有警卫，然后我妈就说谁敢在神明面前偷东西
那我
对，但我心里想说应该是太高了啦，所以就有点困难。对，但反正他们就每三年就是快要烧王船的时候，他就会因为是真的有一个船嘛，他会展览那个船，就是后来已经变成一个文化活动，所以你可以、嗯、就小时候或是其实一到很大，就是可能差不多的时候，如果家里的人会去那个庙，你就会去看那个船，就是他们就会讲说哦，这个在画什么，就是一些神话故事或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看他的，就是就很像你去欧洲会去看说哦，这个教堂的玻璃一样。就去看王船上面的话，只是那个场所比较简陋一点。
可是我记得东龙宫那一艘王船通常都会造的真的非常金碧辉煌哎、欸。
对，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它放在那边展览的时候不知道是未完工还是什么，看起来就是很普通，但是后来电视上来烧的那个好像都很厉害、
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中间有什么制作过程，
你说有落差吗？还是说在店里面展的在庙里面展的那一烧跟实际要烧
的
不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一直说是啊，但我在想说还是好像很多是后来才会放那些祭品或贡品什么东西上去嘛，所以可能是有后来再放一些厉害的东西上去这样。
嗯，
对对对对对。
像小琉球那边的话、嗯、的王船祭就是基本上就是跟东港这边是同步的，然后东港那边是东龙宫哦、嗯、然后琉球
对
小琉球这边是三龙宫，然后我在、嗯、就是今天要录音前才很紧急的去研究一下到底王船祭是什么然后简单来说好像就是什么为了要抑制瘟疫还是什么，所以我们玉皇大帝就要派遣那个王爷们下来就是怎么样去视察瘟疫嘛，打击瘟疫然后、
嗯嗯嗯、
我不知道东港那边所以是陈时中要出使
可能那个年代的陈时中就会成为王爷
真的原来是你这样比喻我好喜欢哦
我觉得这比喻是我不知道我看的跟你不一样，但我小时候被讲的就是他们会把那碗传送出去之后会去问说今年是哪一个王爷来嘛，然后会是不同名字，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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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说啊，今年是陈时中还是王必胜还是谁，
还是罗什么的？
对，大家可以理解这种感觉。
没错没错 ，Coco 刚刚讲一个很重要，就是好像总共有三个王爷，然后每一年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王爷担任那一年的算是总召吗？
对，总指挥官，
总指挥官，这是总指挥官。然后在小琉球这边的话，就是基本上他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庙都会自己打造出一个他们金碧辉煌的电音神教然后家家户户都会派人出来要扛神教，然后他们就会把小琉球分成大概七个角落嘛，他们就说台语他们叫七角头、哦、然后就是每一天那个教班会、嗯、他们有分好那个路线， 然后那些所有的神教们就会去寻各个按照 schedule 去寻不同的地方，然后寻到哪那个烟火就会放到哪。可是那我很好奇耶，你们东港那边会在就是家家户户会在门口放一些吃的或喝的那种，就是让经过的那种教班工作人员自己拿吗？
因为我就是很少在就是真的网传记发生的当下回去东港，虽然很近，可是我们我印象深刻小时候有一次，就是好像应该也是唯一一次我阿公有办桌，就是在网传记的时候，所以就是我们有被叫回去吃那种半桌就流水席的东西。
嗯嗯。
然后但我那时候其实就因为很小，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要半桌，
我知道要吃东西就对。
对。然后就是在的确是在家门口就摆了几桌那种半桌菜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哦，對，因为像网传记在小琉球这边算是三年一次，真的是很盛大的事。我觉得比过年还要有过年的感觉，因为就是乡民们就岛民们就会真的从四面八方回到岛上，然后就整个白天都会一直放鞭炮跟烟火，你就可以光看那个、或是听鞭炮烟火的声音在哪，大概评估一下说哪个路段比较靠近，因为很多神教。
就是没有啊，就因为我家就是可能我爸觉得平常太常回去看王爷了，所以好像我们接受反而不需要。所以我们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岛民同岛一心的事情，对，在我们东港是没有发生，可是可能别人家有、但我们家没有。对
哦、对，可是像我们那边晚上就是白天不是那个教班会出去巡逻嘛，然后晚上的时候他们就要回来那个总部跟陈时中报告。然后就会看到很多电音神教一直冲进去那个三龙宫，然后而且每一家神教他们冲的那个步伐又不一样，所以就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娱乐就是到那个大庙，就是三龙宫去看各家神庙，神庙各家的神教去冲锋陷阵。就我还蛮喜欢就是在那个时间回小琉球的，也推荐大家要回去。可是那段时间的旅馆会很贵啦。
对，东港应该也是有啦，但是就是新闻上会看到，所以我真的没有，好像没有真的，就除了那个半桌那一次之外，我没有真的在就是王传记的当下回去看。对，就我爸觉得他平常对王爷已经尽了很多孝道，所以对，不需要这个临时抱佛脚的概念，
不需要临时抱佛脚。
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刚刚不小心我拉太远，反正回到我的家庭信仰，就是因为在就是这种全岛都很相信这个神明的情况下，我爸不是也很相信神明嘛，所以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喝符水长大的，就是只要许凡我们身体有任何病痛，家父就马上去卦杯就问神明啊，然后就跟神明要，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哪来那么多符，然后就马上烧一烧，就要我们喝下去。然后小时候你一定会乖乖喝嘛，狗狗你有喝过符水吗？
是没有啦。
哎，你居然没有？
没有啊，我还蛮好奇符水是什么味道。
就是有个炭烧味。
竹炭水的先驱是不是
之类的？就是你知道炭烧味咖啡，然后炭烧味的水。可是现在就是等你长大开始学习到一些自然科学或者什么之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哇，
重金属，
就是你在喝些什么呀，跟你那些香灰，你就是那些拜拜的香，你吸进去全都是 PM2.5、就是、
那有沉淀物吗？有颗粒吗？
它有，我想一下，那个浮水它就是黑，有烧完的它就是黑黑的浮在你的水面上，剩下没有就是那些精致。反正长大之后我都会假装喝、我就会假装嘴唇有靠近，因为我爸就说、来来就是抿三口，然后我就快速的头点几下，然后假装自己有喝。
他都没有发现杯子还是满的这样。
他们就是他们也不在乎，他们觉得有做到这个动作就满足了吧，
就可以了。 okay,
对啊、
okay.
对，然后除了喝浮水之外，我也很常喝一种水叫中杯水，台语叫中澳杯。你有喝过吗？
那什么？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家有神明桌，所以每天都会那个，就是你要敬神嘛，你就是要帮神换那个三杯那个像酒杯的水。 然后如果要出远门前，家父就又会再把那三杯水就是倒给我喝，然后那依然那个水就是又有炭烧味，就是它有那个被线香那种熏过之后就会有那个香的味道。好，反正就是他们就深信这种东西可以保平安，他们甚至去外面拜拜的时候也会跟神明要中杯水，他们就会拔不会哦，然后就说他们要 keep 一个中澳 day， 然后就会他们真的得到神明圣杯许可之后，就会我们就过去神明桌前面，然后他们就真的会把神明的中杯水都拿起来，然后过完香炉就直接倒到我们嘴巴里。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可怕，就是万一很多人都喝过怎么办？
对啊，就那个时候的防疫破口这样。难怪就
是
瘟疫
需
要王爷，我觉得可能其实瘟疫需要王爷是这样来的啦，就是大家都在喝那个，然后就成为一个生态系。
但是我的免疫力就是因为这样从小开始打造出来的，
就成为天选之人。
对对对，从小王爷就在透过中杯水让整个岛民的免疫力又互相的帮自己就是免疫一直提高，一直提高。
对，跟你现在讲，我有想起来，我有喝过那个中杯水，只不过它叫中杯水。
那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喝到？
就是我家也有神明桌啊，就是拜祖先什么的那种。然后可是我小时候是就有一阵子是抢着喝，应该就是平常妈妈不会给你喝就是汽水，然后但我们家的中杯水里面是沙士，所以为了想要喝就是汽水，所以你就会说，就妈妈说可以喝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喝。
修蛋级的，你们家的敬神明的那个 game day 的那个是沙士，
对，
我没听过。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而且就可能没有像你们家是每天都有嘛，他们就是初一十五的时候有，然后所以就也不会很常喝到。对，
所以你们小时候会很想喝沙士，就抢着跟妈妈要那一杯来喝哦。
对，就是可以喝的时候，就是会主动，就是不用被逼我，你会去喝，因为它是沙士，
对，喝起来就特别好喝。
有没有就是因为平常不能喝啊，所以就哦，现在有沙士，赶快来喝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喝旁边就是没有倒完的那个瓶子？
因为就是有被管制这样。
哦，所以神明桌上可以喝，
就是等他拜完他就会说这个是要喝掉的，然后就是一人可以分配这样，就大家就会去抢着喝。
好惊人哦。
对对 对, 對，
好的，反正以上就是家父带给我的这个宗教信仰的历程。对，不知道口口你的宗教信仰历程是如何构建出来的呢？
就我刚刚这样讲，就是我家小时候也就是也一直都是拜拜的，其实到现在还是，我们家还是有那个神明桌啊，
是道算道教对不对？我们这样子、
就是、
我们家有点佛道混合啦，
大部分台湾人好像都是，我们家也是佛道混合啊，因为就我们家那个神明桌除了拜祖先之外，它就是有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像这样子、然后可是你回去东港你拜那个王爷感觉其实是比较道教的东西，
对、啊、
但是王爷的庙里好像也是有菩萨，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对就是大家都混在一起，
反正觉得有受到就是陈时中有保佑就好了。
对，可是那时候其实就是反正我们回去东宫，他除了那个他还有土地公嘛，然后什么祝生娘娘啊、然后或者是他后来还有文昌君，反正就一堆东西可以拜，对，所以就是就什么都拜一点这样。对，那我爸的嗜好就是假周末带我们回东港，然后去一个东港的就是在地小吃之旅，然后再就是东龙宫拜拜，然后就可以离开了这样子。然后小时候还有东龙宫有一个东西叫祭盖，它就是让那些可能他们好像也不算是鸡童，因为就他们也不一定会上身，然后但他们对是就是大部分都东龙宫十雄啊，就是阿北、然后他们就会拿一些可能扇子或干嘛的东西在你就是反正就念一些咒语吧，对，就是在你身上挥来挥去，然后驱邪之类的那种概念、对，然后或者是好像我还有看过人被打，但我不知道那是怎样，对，
是拿那个很像那个什么很像那叫什么钉棍吗？就是棍子上面有很多钉子，然后在那边甩吗？
东宫没有这种暴力，但是他的确看起来是一个很像藤条还干嘛的东西。
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爸以前跳三太子的时候，他还很年轻的时代，好像我曾经拿那种钉棍甩自己。
哇哇哇！
我不太知道哎、欸，所以他老年老之后就不再跳三太子，还有是专注的呈现济公禅师。
对对，动物宫的那个这盖没有这么勇猛，
这么的血腥感。
对，对，而且被打的人是信徒啊，不是那个师兄，所以
哇，
对。对，我也不知道他在烧干嘛。对，祭盖、就这一盖。对，然后所以反正我们家就是拜拜的嘛，就从小到大就是拜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那种你考试就是要去拜孔子、拜文昌君啊，就是各式各样的拜。对对，然后但就是刚才 Vicky 开始说，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是不同派别的，其实就是对，就是在我22岁、23岁的时候，就是我就。叫做什么背信忘义吗？还是什么？就是
没有
讲背弃祖宗。
没有，是上天开始出现不同的道路让你选择。
对，反正就是一个弃教叛教的状态，反正我就去了教会，我就是改信了基督教这样子。
可是你那时候什么契机让你开始？应该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对基督教有兴趣？
应该其实我很好笑，我从小就是对，就是我小时候去过一个教会的那种什么英文夏令营，然后那时候就是、所以就我后来回想就发现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那些什么圣经的故事，只是就那时候我妈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就是因为她就只觉得有个免费的英文夏令营很棒，然后我也觉得、OK 去参加一个英文夏令营很棒，所以没有人在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传教的东西，然后她也没有真的就是对我的信仰有什么改变，因为我们家就是拜拜的。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读外文相关的科系嘛，然后我们就文学课一定会读圣经、因为圣经是西洋文学基础。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一个、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一个叛逆的人，就是我就是觉得我又不信这个，我为什么要坐在这边读这一学期，然后每次考试我就都取巧、就是反正只要不会写的他可能就问你说哦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啊或干嘛，然后我就写说这是上帝的旨意，然后老师应该也不会给我错吧，圣经就是一切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吗？对对，我就这样子
回答。
没错，但我就过了，因为老师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佛心来着，就是基督心来着，反正他就是都让我可以就是反正我就常常不会就胡烂，然后就过了这样。所以我就是其实是对这东西一直就是没有，也没有说到没兴趣，可是就是就没有特别有兴趣啦，
没有这么上心吗？
对，然后是街上突然对，然后以前学校校园附近不是会有一些那种传教的学生，就是我可能也都会觉得烦死
了，对，因为赶快避开，走远一点，走远一点的。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叛逆，反正就是我也没有特别想要接触这个信仰，然后一直到我大学5年级，就是我的。那时候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是家里就是基督教的，所以他就从小就去教会，对、然后反正他就邀请我去他的教会，然后我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经历，一开始其实很单纯，就我只是喜欢就是教会里面他们请的一些牧师或这些人他们来分享的那些信息，就有时候我觉得、还蛮有道理，就对你的人生很有启发，就是觉得很棒，然后就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我朋友就一直在问我说好，那你要不要受洗，就是要不要成为受洗成为基督徒或什么的，然后我都不置可否，但他有一天就出了一个大绝招，就在他生日的当天他就跟我说下礼拜教会有受洗你要不要参加，然后就是在他的生日 party 上，我就觉得实在是不好给你难看，我就说好。对，没有，但那时候就是我已经去教会一阵子，就也觉得就是有一种好像也没有不行，就是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或者是一定就是就觉得 OK 啦没差啦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就是在我答应然后都要受洗之间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他们有就会叫你去上一些课嘛，就是说哦，你要真的了解你在信什么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受洗啊之类之类的，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爱用脑的人，所以我就那时候自己在看一些资料，就看到以前应该是德国吧，就是有一个哲学家跟数学家叫帕斯卡，然后他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理论嘛，就是叫做那个 Pascal's Wager， 就是他有一个赌注，他就说今天就是基督教信仰就是说如果你不信神你一定会下地狱，然后你信神就是你悔改就可以上天堂，然后说如果今天就是其实 你信了，然后但是上帝不存在，那你死了就死了就没差。然后可是如果你信了上帝，你没有信上帝啊，但上帝存在，然后你死了你绝对会下地狱。他说这个在统计上来看怎么样都是信比较划算，所以就是聪明的人都应该要信上帝。然后我就觉得我是聪明的人，这很有道理，那我要信。
对，所以就说服了你。
对，就被逻辑说服，就觉得，所以就跟我刚刚开始讲的是，我朋友跟我说，就是去受洗什么，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我没有觉得说，哦，这好像是一个，你知道，我刚刚讲那种悔气乱叫，就是我要摆脱我以前的信仰那种很严重的大事，我就觉得说，耶，对啊，他就是，好像就是你多信一个东西没什么不好这样子，
对，
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信了，好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的感觉，听起来是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就去受洗了。对，然后没想到就开启了人生很多奇妙的旅程。
我记得那时候你，哎，那时候刚加入基督教的时候，我们认识了吗？
我们认识蛮久的哦，哎，也没有很久，大概可能一年两年。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知道你决定要去受洗嘛，或者是说我知道你就是要开始很认真的去成为基督教的，就是让它成为你的信仰。所以我其实
对
忘跟你讲过，我觉得很惊讶。因为我印象中你一直都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然后因为宗教信仰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就是有一点不理性的东西存在，
对，
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可是 Coco 这么理性的人他能够接受这些不理性的东西吗？他为什么会接受呢？
对，
就那时候真的很就是很惊讶。可是后来就是你有找我去了几次教会活动，我开始对基督教很改观耶。
真的？
因为以前就会觉得基督教就是去了就是要坐在就是里面听牧师讲道，很无聊，然后都是一些就是年长的人。然后那次应该是你那时候找我去是你们圣诞节的活动吧？
对，应该是圣诞节。对啊，
对。然后那时候去整个就是整个觉得
在玩，
这个真的是基督教吗？这种跟我基督教不一样，就是因为不仅是组成的成员基本上都很年轻，欸，然后跟我觉得那种宗教的色彩没有想象中那么浓厚，还有就是当然里面也有就是牧师出来讲话，还有那个教友出来分享他们自己人生故事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比想象中好很多，尤其是你在听那些教友分享故事的时候，是我自己觉得在我的信仰里面，就是比如说这种道教信仰，大家不太会讲出来，你最多只会听到那些师父在那边讲经，可是你不太会听到别人人生的故事，跟你要在一群人面前把自己整个就是摊出来分享你很比较悲伤或负面的事情，是要很大的勇气耶。
对，
然后台下的人还会就是至少看起来都是无私的支持吧。
对啊对啊，无私的支持。
哇，就是在这边会形成一个很怎么样支持的力量，我自己感觉啦，就是如果就是去完你那个活动之后，我有开始改观，跟我就觉得说，如果本来你对基督教没有那种排斥的人，然后你觉得生活无趣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去教会耶，就是认识一些不同的
朋友。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到几个点，就像地缘说很理性这件事情，就其实当初我朋友找我去的时候，他说他很害怕，就是他很怕我进去会骂牧师，他还是带我去。然后因为他就觉得我会不会在台下，然后就觉得牧师都在狗屁之类的，这样
子，就是吐槽人家之类的，对
对对。然后可是刚好他找我去第一次的时候，那一天其实不是我们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外面来的人，然后他是一个高知识分子，就是他就是也是某个，他好像就是也是美国留学后来博士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就是讲的东西就是很有逻辑的，我就觉得就是有道理有道理，所以就没有翻脸。对，我朋友就觉得说这就是，他就一直说他真的是上天保佑，就是那天就是找了这个人，不然你可能就会对牧师翻脸这样。我想我人有这么差吗？对。然后后来第二个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我在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就像你刚刚讲会分享人生故事，就是我也被迫要在大家面前分享一个人生故事才可以受洗。然后因为要被迫，就是他就是一个环节，就是他希望你可以分享你今天为什么站在这边。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在准备我要讲故事的时候，就很妙的是我就想起来一件我已经有点忘记的事情， 就是在我还没有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时候，还不认识我这个朋友，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读书，然后就有一天我就出门的时候掉了我新买的 iPhone， 那时候是 iPhone 6的年代，对，然后就是才刚买了一个礼拜吧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在地铁上面掉了这只 iPhone， 然后我就立刻一下车就发现我就是手机从口袋滑出来，所以我就去按那个对讲机，然后反正他们下一站就是车长去找，已经立刻消失了。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就是这怎么办，反正后来就是他们就有帮我报警之类的，就后来隔天警察就来找我，然后他就是做一些笔录啊什么之类的，就后来那警察就突然说，欸，你那个手机有没有装那个 Find My iPhone， 我就说哦有啊，他就说那你用手机等一下看看会不会找到，然后他就拿他手机出来，然后我就等了之后就真的有定位一个地址，就是是一个明确的地址，然后那个警察就觉得既然有一个地址为什么不去查呢，他就说那我去查查看我再跟你说这样，对，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就我那时候是在美国的，就在 LA，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但反正 LA 就是一个就是幅员广大的地方，就是大家心中的 LA 可能就是你就想好莱坞或什么，但其实他们是很多不同的 city 在那个 LA metropolitan area， 所以就是可能你去一个地方到下一个地方开车可能是半小时这样，对，然后反正他就人很好的，就是开了半小时的车去那个地址，然后在一个其实是没有搜索票应该是违法哦的情况下就是按门铃，然后就直接跟人家说，诶，我就是有人说他掉一只手机啊，然后我们那个 Find My iPhone 订到你家地址啊，我可以进去看一下吗，然后对方可能就做贼心虚吧，就让他进去，然后进去之后就对，然后他就播那个 Find My iPhone 不是可以播声音吗，他就有听到声音，然后他就开始在那个家找那个声音的来源，然后后来就真的找到我的那只手机，然后他就跟那个人说，诶，在这里哦，那我就拿走了，然后那个做贼心虚的人就说，哦好啊，然后就让他拿走了，所以就是在一个没有搜索票的情况下，就是他就拿到了我的手机，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打给我说，就是他找到，那时候我也觉得很扯，就是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说他反正他就想要放在分局叫我去拿，这样他就省事，但反正后来他的同事就跟他说，哦我不想保管，你可不可以直接送回去给人家，所以他就又开了半小时的车来找我，对，就把手机就是亲自交到我手上，对，然后所以你就想那时候青春少女的我就是觉得哇好感人哦，就是而且那警察也就是是一个帅帅爸爸，就是是一个长得好看的帅帅警官就觉得人帅真好看，反正就觉得哇太感动了，就是一伤就是有一个帅帅警察就是英雄救美，就觉得很开心，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跟他说，诶，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来报答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他就拿出他名片，然后就讲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报答我，你就就打去警局跟他们说，哦我就是某某警官啊，就是帮我很大的忙啊，然后就是知道就是他可能就会被记嘉奖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好啊，那我就拿到他名片之后我就大傻眼，就是因为上面就写着就是他名字是什么 Jesus Garcia 之类，但是他是就拉丁人，所以就是他们拉丁人很常叫 Jesus，就是其实是西班牙文发音是 Jesus，就他们很常有人取这个名字，但是我就觉得太扯了吧，就是怎么上天就派了就是 Jesus 来给我
你的手机，
对，然后或者是就是哦，我每次讲这个故事都忘记讲前半段，就是我之所以会大傻眼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手机掉了实在是很闷，然后可不可以找回来，然后我竟然就祷告了，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祷告，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很单纯，就只是觉得王爷跟妈祖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可能有一点
就是
之类的太远，对对，然后所以我就对反正我就祷告了，但是然后我可能就是祷告一秒钟就是个哦上帝如果就是你有听到的话就是可以帮我把手机找回来嘛这样，对，然后隔天就上帝本人就出现，然后把手机给我这样，对，所以就是这个很狂的经历让我知道就是我那时候在受洗前想到这件事就觉得哦信仰好像就是有一些超自然的层面我也是经历过的，这样就是理性无法解释的巧合吗，这样子就是我也是经历过的，所以好像可以信，对，所以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讲的朋友嘛，就是对啊的确就是教会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们有各式各样让也不能说友情勒索，就是很快就会大家就会跟你变成好朋友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周末的时候他们就说，诶 Coco 你要不要去吃饭，然后我想说蛤，我说哦好啊，然后去吃饭之后他们还帮我付钱，然后我就觉得蛤，对，但是等到我随着我进入教会很久之后发现哦其实就有预算可以请新朋友吃饭这样，但是就是对，但他们就是会其实大家也都真心想要认识你啦，然后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会就是请吃饭嘛，就很有礼貌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很多认识朋友的机会，然后的确你讲各行各业 很酷的人，然后因为教会是一个很多音乐的地方嘛，所以有很多的音乐人，然后我们教会就是非常多音乐人，所以就蛮快乐的。
对，我那时候去参加你们活动的时候就发现，天哪，你们教会的人就是每一个都好有才华，就是有他们自己组了一个 band， 然后平常你们还要筹办一些活动，就是根本就是一另类的在培养很多能力耶。比如说你光是要上去分享你的人生故事，就是在训练你的那个公众演讲技巧吗？然后你们又要就是带领什么其他的团不是师兄姐，是什么，你们的用语是什么？
你说带领你的团子啊，
就是
对弟兄姐妹，对
弟兄姐妹们，就是你们要一起比如说办活动啊。然后我就想说，哇，其实就是加入教会其实蛮多好处的，就是你又可以认识朋友，也说不定又可以认识你未来的伴侣然后你可能又会培养比如说你的演讲技巧啊，你要怎么办活动啊领导的才能啊，就是想一想都会觉得比好像我们一般传统的这个我这边的宗教信仰来说比较不会碰触到这些领域，就觉得哦越听越觉得厉害
对，可能电音神教的那班也是类似的感觉，只是通常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所谓八九的朋友比较没有那么
就是好像八九朋友可能会教你怎么喝那个阿比比较好阿诺讨哈喝林但是你刚刚有提到那个就是遇到一些怎么样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要祷告嘛，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那个看牙医前因为太害怕了，我就也在家里有样学样的学我爸，我就开始不会问神明，就是我想要我就问神明说等一下看牙医会有多痛，然后我就会先用手自己里面戳我的牙龈然后戳完之后就开始不会说刚刚这种痛吗，然后我就戳了非常多次然后那一次都不会就是没有得到神明给我的任何比如说痛或是不痛的这个答案，然后结论最后我也的确没有去看牙医就是
是你就因为不会没有不会你就不去看是这样吗？
不是不是也不是因为应该说那时候就后来真的是因为别的事情就没有去看牙医、
啊、
然后后来、比如说就是会习惯遇到什么事情就要不会问神明，就是考个心算的那种比赛也要问神明说我会得第几名就是已经我觉得现在长大看就觉得天哪我当时怎么这么迷信啊，就是然后我爸也很迷信的是他就在我研究所要考试之前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以为他是要来帮我加油的，就他一就是讲没多久然后就说啊我跟你说啊那个新民工哦你这个口试没过我想说蛤我有听错吗，你特地打电话跟我说口试不会过你在开什么玩笑，
那你后来过了吧？
我后来过啦，然后我就想说在开我玩笑吗
那你有跟你爸讲吗
就是我爸他就跟你讲我跟我爸讲了，可是他就说那都是因为神明给你保庇
我想说他该不会就讲说你看神明就是要嫁给你激励就是你才会认真准备，不然你本来的玫瑰
对那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最后 都跟你说都是神明保佑，不管你人生从有多么杰出的表现他都跟你说这些东西神明给你保庇，然后你就会那一刻很想就干脆把电话挂掉好了对，可是像就是刚刚Coco提到那个教会那个里面就是培养很多不同才能之外，我自己还有觉得就是我自己被翻转的一个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印象是之前我参加的就是基督教方式的告别式，然后跟我想象中又截然不同了，可是因为我觉得我那个也不算是非常正式的基督教告别式啦，就只是就是亲戚他们就是请那个牧师来那个怎么讲就是骨灰坛要放到塔里面之前就是我们就请了牧师来跟大家讲讲话，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有参加过一些传统的那种道教仪式的告别式，你有参加过吗？
有我也是两种都有参加过，
是齁，而且我就觉得 参加过之后就很明显，我觉得佛道教的那种告别是很大一部分，我觉得都在有点，我觉得有点在煽动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一定要表现的好像我好伤心，我好伤心的那种状态。可是
对
那一次参加基督教的就是牧师的告别式的时候，就是牧师好像比较大的一部分都是在就是安抚家属的心，欸，就是告诉你说，哦，过世的人他们其实是去一个很美好的地方，然后你们不要悲伤啊，就是你们以后还会再相见啊什么什么，然后瞬间我觉得那个氛围非常的可以用温馨吗？好像不用温馨，但是至少我觉得那种很悲怆的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重，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很温暖的放下了，就是那个很悲伤的情绪有被好好的安抚好，然后放在那里这样。
对对，我可以理解你说，因为我记得我第一个参加基督教的告别式是在我刚受洗没有多久，然后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阿姨过世嘛，然后她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就是很妙，就是有很多对我而言是颠覆传统的事情，就是例如说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去参加结婚，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上台献诗，就所谓的就是唱了一个歌这样子，
哦，
就是
对对对，
就像是一个对，好像一个祝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哎，就是在台湾可能是就是其他那种传统可能是好路北京，就是可是我们是就是一个比较
对
对, 对，没有那么悲怆的，就是比较一个祝福的感觉。
哭天喊地。
对，然后跟就是那时候阿姨的同事们就是制作了一个好像回顾她在他们公司或者在他们人生中发挥的影响力的一个影片，就是很像你觉得你会在婚礼看到人家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回顾一些美好的回忆的影片。对，那我就觉得哦，好像在传统的我也很少看到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欢庆这个人的人生生命，就 celebrate 他的 life， 而不是一直着重在哦他死了然后失去的那种，就是他的焦点不太一样。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是觉得，哦，
欢庆那个字很好，欸，
对，
就是，
对，就是对啊， celebrate life， 就是我觉得好像最大的 差别就是让我觉得好像基督教仪式它比较是走 celebrate life， 然后传统的仪式是就是一直在所谓哀悼然后跟强调那个失去跟 死亡这样子嘛。对对 对
比较正向的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就觉得好像说就是哦就被安慰了，然后就是一个悲伤的情绪被处理跟放下，就是就好像基督教的仪式很多就比较有盼望，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你会在天堂再看到这个人嘛，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永远失去，然后可是其他的好像就有一个不确定的感觉在，所以就会很悲伤。
对啊，所以就是我参加就是两种都参加过之后，我自己好像会认真的觉得，哎，那可能如果我自己的告别式，我反而会觉得那我也想要走这种基督教的方式，至少就是大家很怎么讲欢庆的跟我说再见。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那边哭哭啼啼的也不是，就是离开那个人想看到的吧，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
对对，
但就是我还蛮好奇，因为 Coco 之前他离开台湾去美国念的两年对不对？
对，
两到三年的神学课程。
对，
算神学院吗？还是神学课程？我觉得还蛮好奇这段
神学课程。
那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就是有就是讲神学院都是我通称跟台湾的人讲，因为就觉得讲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但是反正在美国就是他们有很多这种各式各样的那种学校，然后就是像是 Bible College 这些，他很多可能比较没有学位的，然后或者是比较正统传统神学院，他们是 Seminary， 他就是可能有硕士班甚至大学部或什么的。那我其实念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课程，他就是 Bible College， 所以就是对，他不是有学位的，所以就我都会跟大家讲神学院，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硕士毕业，然后我就去，然后所以我的老师问我接下来要去干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无法让他理解，对，无法解释，就是老师我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我现在要花很多钱去念一个没有学位的东西，对，但对，反正就是它的差别。对，那我念的那个学校叫做 Bethel School of Supernatural Ministry， 就是伯特利超自然侍奉学院，然后就是一个
中文哦，
还有台湾的人蛮烦的这样，对，然后所以就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反正这个学校的名字给我惹了很多麻烦，就是第一个是我刚刚说我硕士毕业，我老师问我要去念什么学校，我说不出口，然后老师想问我是疯了，就是什么 supernatural school 这样，就觉得 很怪这样，跟就是每次回美国过海关的时候都会被就是你知道海关就会皱起眉头，看看你的护照跟那个签证，然后看到学校名字就立刻皱眉头，想说什么东西。对，但就是我们的校长就是说，就是他觉得就这样啊，就是我们就很诚实的面对，我们就是相信超自然的事情会发生啊，学校就是超自然的啊，我怎么好好，对对，所以就去念了这个超自然侍奉学院。
像那种课程里面，他就是怎么规划的啊？
就是像刚才 Vicky 说我去了两年嘛，但其实我们学校是有三年的，然后就是我今年就是先第三年的计划先暂缓，就是以后还有机会考虑再回去。对，但我们就是基本上一二年级算是一个基础课程，一年级就是打一个基础，然后二年级就是在培养你的领袖领导能力，然后第三年就是有点比较是实作，就是你会有很多实际很像实习或什么，就你就会跟在一个牧师或是一个老师或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等等各式各样，就学校很多合作单位或是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员工跟部门，就你就会跟在他们旁边应用你过去两年的所学这样。对，那我们的课程其实就是虽然他没有学位，可是其实也蛮满的，就一年就其实一二年级就是每天一到四啊，我们上课就是一到四，然后是全时间的嘛，还是全职的学生。对，然后我们就是会去学校，那我们固定就是因为教会就是有我刚刚讲很多音乐地方，那我们就是称之为就是敬拜，就是英文就是 worship， 就是我们会每天一去学校就先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不等的时间，就是先来敬拜神，就是会有很多的唱歌与就是各种音乐的事情，就是让你在那个环境，因为这是我们表达的跟神对神的一个尊敬或者是对敬畏等等，或是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期间你会有时候就是很多人在中间祷告什么，但它就是一个以音乐的方式在进行的活动。对，所以我们就先花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每天都要先敬拜神。对，
就要先磨练，先发就是怎么讲热身，然后练一下歌声。
对，就是让你进入你的心态，就是你可能很多人早上也许很早还有去打工啊，或者是说早上别的事啊、或什么，那你我们可能有时候十点或者十二点才开始上第一堂课，那你就去就需要进入那个专注的模式这样子，
进入宗教的世界。
对 对, 对，然后下午就是我们固定一个礼拜会有两次到三次，就是我们的创办人啊校长或什么，就是学校的大咖，就是我们学校最大咖最有名，就是如果在听的朋友们你有是信基督教的人可能有听过，就是 Bill Johnson 比尔强生牧师，或者是 Chris Fullerton、就是克里斯维罗顿牧师，他们其实在疫情前每年都会来台湾。对，就是这两位国际大咖知名的牧师讲者，就是他们就是都会来我们学校上课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一个礼拜有两到三次就是会听他们讲一小时到两小时的课，然后他们分享的内容就是无所不包，就是 Bill Johnson 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活在天上的人，我都这样形容他，所以他讲的很多就是其实真的就是比较圣经跟神学的一些观点。然后但是 Chris Fullerton 他以前成为牧师以前他是一个生意人，就他以前开过加油站，开过修车厂，就开过一堆有的没有的，经过很多生意，然后所以他跟大家讲很多很生活化的，就是会从包括你怎么理财啊，你怎么管理一个团队，因为他以前就是管理他的公司嘛，然后或者是甚至像是大家就是知道就是基督教很常在讨论关于性的议题，然后或者是甚至政治，然后或者他的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改变我们学校所在那个城市叫 Redding， 在加州离旧金山北边大概开车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一个偏僻小镇。对，就是他的人生一个极大的梦想就是要改变 Redding 这个城市，然后就其实他们靠着教会跟学校的确做了很多事，但是也就是你知道就当然就会有一些争议，就是只要学校买地大家当地居民就会觉得教会又在买地了想要做什么这样，但是他们就是想要靠着就是信徒，所以就是大家的力量就是改变这个城市，因为他就是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就是 Redding 被评为美国最烂的十大城市之一的那一种。
是哦，
对对，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是他的一个愿景，所以他就是也会说哦，我们怎么样子来改变你的环境、你的城市、你的职场或者你的家庭，就是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议题无所不包。对，那我们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很所谓的选修课，就选修课的主题也是很广，就是从画画到舞蹈，因为像我刚刚讲那个 worship， 就是除了音乐的话， 很多人他可能也可以用画画或是创作或是舞蹈来就是表达他对神的爱跟感谢或是尊敬，对，所以就是有很多其他的甚至艺术创作的课，或当然就是圣经课，就是教你怎么读圣经，因为圣经有很多是你可能不明白这故事到底在干嘛，有很多很有趣跟莫名其妙的故事，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是生活各方面的议题的啦，就是像你要怎么找到你人生的目的啊，然后或是像之前学校有一个很有趣的课，就是因为这个学校后来已经非常有名，非常多美国甚至全世界，就是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可能来自二三十个国家，就在疫情前可能更多的学生，就是国际生来到这个地方，加州这个小镇，就为了要到这个学校，然后所以就还有一个课叫做就是 Did you get what you come for? What you came for? 就是你有没有达到你当初来的目的，还在跟你检讨就是来这里要学什么，对，然后也有一些很超自然的 part， 因为我们学校很相信神是会医治的神，所以他就会就是在跟你讨论说怎么做这些超自然的祷告，就是怎么样子为别人祷告，然后看见他们真的会例如说病得医治之类等等各样的事情，然后也还有一些就是很多传教士，那你要怎么去传教，对，然后你怎么去异国跨文化的地方当一个宣教士，就是各种主题无所不包这样，对，
听起来感觉它有点像是培养你们神职人员的一个综合课程吗？
就他也是很多人问我问题，包括海关很爱问，就说哦，那你读完之后你知道当牧师吗？什么？因为就是美国海关都会觉得你是在不务正业的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对，
然后自留美国。
就其实没错，对。但其实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学校最特别就是他其实很入世，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要留在教会工作。然后虽然说，就是也当然很多人他会成为牧师，或者是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之后就留在学校成为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学校的牧师，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嘛，像是教会有很多在创业的人，他们就是想要成立，像我们有一堂课叫 Heaven in Business， 然后他就是有很多商业界的基督徒的领袖，然后告诉你说他怎么用可能圣经的观点就是去对待他的员工或是去经营他的团队。然后像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素食店叫做 Chick-fil-A， 他是卖炸鸡的卖鸡的，然后就是他最有名的就是你礼拜天是吃不到的，因为老板是基督徒，所以他就是礼拜天是绝对不营业的，因为他觉得那是安息日，对，然后所以但他们生意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是一个全国连锁的炸鸡店，对，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名的就是他把他的信仰实践在他的商业理念里面，然后他怎么用就是对，例如说他用耶稣怎么去教导他的门徒让门徒变成领袖一样，就是那他怎么样子去赋予他的员工能力，然后就是可以经营一个优质的团队，对，所以就是你可能不见得要成为神职人员，你依然可以应用你的所学，这是我们学校的宗旨。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之前就是你在学校那边的时候，因为跟一开场我跟大家介绍过，就是 Coco 是我的人生导师，所以每当我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生活或是在自我遇到各种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想要寻求 Coco 给我一些建议，然后他就在那个过程中分享很多，就是他在就是你在神学课程里面其实学到很多，就是怎么讲，就是可以运用在不管今天你是哪一个宗教信仰的人都可以用到，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好像在告诉你怎么去认识自己，探索你的内心嘛，跟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什么认识你自己的情绪之类的那种，然后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没想到，因为我原本以为神学课程应该都是在告诉你要多爱，就是基督，就是爱主耶稣，然后主耶稣是多伟大什么的，可是就是跟你更多互动过程中一直在翻转翻转翻转，就是我觉得哎，就是默默的自己好像也是受到了主耶稣的照看就是因为之前比如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有时候莫名就会跟 Coco 说那你要帮我祷告哦对对对，然后就是才发现说哦，其实神学课程如果你把可能把宗教的一些东西稍微抽掉的话，它其实很大部分都是对自我成长还蛮有帮助的，欸，我自己感觉到，
因为就是圣经它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世界观，就是我后来就是对我们学校的心得，就是 我发现就是可能在台湾我们很常把信仰当成是一个不管是知识或是一个门派或是一个活动吧，就你觉得它是你的生活中的某一个面向，然后但是就是在神宣这两年我就发现说，哦，就是他们认为信仰其实是一套世界观，然后所以当你就是相信圣经所讲的一套世界观，你的生活各方各面包括刚刚你讲的认识自己或什么，就是你会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待你自己，那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的信仰，就是它一以贯之，然后很就其实它就是非常简单但是却非常难相信，就是耶稣在2000年前为大家上十字架而死，然后就是赎了世人所有的罪，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得到永生，然后我们以后如果我们信他可以得到救赎，以后可以去天国，这样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然后但是却就是因为太超现实，大家就觉得很难相信。但是他从这个概念他衍生出来很多，就是那既然有一个神他愿意放下他的一切为你而牺牲，那表示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非常特别的，然后那就牵涉到你的自我认同，你怎么看待自己嘛？那既然他是为所有人而死，那其他人也是很特别的，那所以他就变成你跟别人的界限问题跟你怎么对待别人的问题，所以就从这一套世界观他就衍生了一切，就是我们怎么探究自己的内心，怎么跟别人相处，然后怎么领导，然后怎么看待我们生活中的万物，就是人事物这个世界，我们的城市，就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扮演的角色，就等等都被这套世界观给影响。对，所以就是
你
刚刚讲的，对，
有受到怎么讲，这套世界观有带给你一个很很大的改变吗？或是你觉得自己有哪方面就是受到这个世界观很大的启发之类的？
我觉得就蛮有趣的是，就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开始先谈到家庭背景的信仰，再到就是我后来信仰的转变嘛，然后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在我信仰历程中最大的翻转真的就是我学习到，就是以前我觉得就台湾这些信仰其实是很功利主义的，就我们去拜拜就是为了要求一个什么东西，求考试通过，求身体健康，求什么什么
有所求，
对对。然后我刚才说，我讲我一开始最就是在我相信神之前，在美国第一次祷告，我也是为了要求一个什么东西，然后神回应我，对，然后我就觉得 OK， 然后我就来信了。可是就是当我刚开始信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他们一直讲说基督教跟其他信仰不一样，它是一个关系的信仰，你是来跟神建立关系，然后知道说哦，你是就是他的，就是你是神的儿女等等各式各样，它是一个在很讲求关系的事情。然后我就后来就发现，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很，你讲到说你爸爸跟你讲那些自圆其说的话，你都觉得他都跟你讲就好了。就是我也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基督教也都在自圆其说啊，但是他比那些神更坏的是，他一开始就跟你讲，然后所以你信了之后你就觉得啊，我就信啊，不然怎么办？你知道，就是像是就是可能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就是说哦，就是在世上没有苦难，然后但是不用担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就是像类似这样的经文。所以就是很常我就会听到很多信息会跟你说哦，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保证你信了之后就一帆风顺的哦，然后就是会还是人生会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你不用担心，就是最后你一定会得胜的，因为就是耶稣已经为你做了一切，然后或是不管怎样，就是耶稣一定都在你的身边，就是这是你可以保证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刚信的时候就很常觉得很废，因为就觉得人生还是遇到很多撞墙或是困难或痛苦的事情，然后你就有点像打预防针，就说哦，不是信了之后就治百病哦，这样子。那就觉得他我干嘛打这个针啊，就跟疫苗一样，就是为什么还是要隔离这样，对，然后就会觉得、
你终于有听到吗？
对，就觉得火大，就觉得说诶，那你好像比其他神更坏，就其他神好像就还就信了就没效就拜别家啊，或者是就是你知道就很常会有一种就拜了没有就去别的，因为太多可以选的。那可是基督教好像你信了就是很霸道，就只有你，然后还先打预防针说不是一帆风顺哦，这样子。对，然后一直到我去神学院之后，就是渐渐的理解就是这个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变成说我发现说哦，就是如果我的人生一直就是把神当成哆啦 A 梦，就是有硬功，就是那其实是很空虚的，因为就是我还是一直在追求一些外在的东西的满足。然后可是当这个信仰它讲求是一个关系的时候，是我对我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认同。因为我就后来就其实其中我就这样讲很抽象，那我就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我过去会很想求那些很多东西，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考试通过或是好的工作或是什么，它代表了我的这个人的价值，就是我才会有用有意义，或是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值得当朋友的人或什么，就是你要拿很多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然后可是当我认识到说就是 这个世界其实有一个神，然后我是他所重视的，我是他是用他的生命来换我生命的，然后他把我当成他的儿女，他其实可以不用，但是他选择这样做。那我发现说，哦，其实我本身就生来就是有一个价值，就是有一个意义的，那我不需要这些外在的东西，所以你就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追求的欲望，但也不是说变得消极，就只是说你看事情没有那么执着，然后你也相信说就是对，就是神会有最好的安排，那就是没有关系，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或是一些伤心失望难过的事情它就是会过去的，就是因为你有，就像你很多时候需要朋友陪伴一样，就是你知道你有耶稣这个永远的朋友等等各式各样的事情，就是改变了我对于关系跟人跟信仰之间的看法。对，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我觉得蛮有趣的是，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很多就可能有一点点硬，但是就是这因为它就是一个世界观嘛，那这个信仰其实就讲到说他觉得人被创造来就是为了要敬拜神，那如果你就是你心中其实会渴望有一个东西是你可以奉在那边的，可以去追求的，你才会得到满足。对，然后所以就他说如果你今天没有来亲近神，那你还是会去追求别的东西，像有些人他就成为财富金钱的奴隶，因为他就是很多那种你知道股市名家什么，他可能永远都在讲钱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变成他所敬拜放在那边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就我就觉得这些观点其实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是很真实的，就我觉得我在我生活中观察到，就是可能其他没有信仰朋友或是过去的我自己，或者是当我觉得自己跟神的关系疏远的时候，的确就是我会去追求其他的东西，其他我更重视的东西，然后就所以就我就发现说 OK， 就是其实我就是有这个需要，然后选择神好像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满足的方式。对，所以就是我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然后神学院带给我的一些观念的转变，这样。